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马上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宏检察官时间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宏检察官时间了。我们先让逸宏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宏，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哇，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哇、哦，这个大家哈、哦、有点这个惊讶，为什么是惊讶呢？不大一样的这个话题哦，因为啊，跟我们的生活有息息相关，对不对？
对啊，就是我们今天来谈一下，关于炒股的一些法律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炒股会可能会触犯到刑事法律的责任或有民事的责任哦，是希望今天能够跟听众朋友来谈谈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其实他都有投资股票的习惯哦，他把自己的积蓄赚的钱呢，在股市当中找到一个合适的标的哦，来做长期或短期的投资，那希望可以从股市当中获得一些这个盈利，然后可以让他的资产可以增值哦。那这个股票市场它其实是一个公开的资本市场哦。
是。
那在一个功能运作正常的资本市场哦，这个股票的价值是应该是依照这个供给跟需求来决定哦，就是说需求比较多，那股价可能就会往上比较涨哦。
是。
所以说，为了维持这个股市的一个正常运作，就等于说让这个股市的交易呢能够正常化，所以证券交易法事实上是有些规定，它禁止呢参与股市投资的投资人用了一些比较不正当的方法来操纵股价，然后通过这方式来牟利。所以今天的这个生活法律呢，希望能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谈谈这个议题哈，操纵股价，那我们俗称就是股票炒作或是炒股这样子一个议题。
嗯，不过呢，听到这个议题的时候，大家会想到说，哎，有些人是专职哦，对不对？每天呐、一定人家讲耗子，每天一定要，好像跟我们上班族一样哦，每天一样像打卡，哎，不是菜篮族，而是真的叫上班族，是每天哦。而且听说他们呢很专业哦，那相较之下哦，其实他有很多一个态状，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其实我们在证券交易法里面规定的禁止的股票炒作的样态啦齁、大概我们大概可以简单区分为三类啦齁、三类。它都规定在证券交易法的第155条的第一项齁、那这三类其实都有民事责任，都有刑事责任跟民事责任，而且它的刑度都还不轻啦齁，所以本级是三年以上的重罪。那如果说因为犯罪获取了财务或财产上的利益齁、金额达到1亿元以上的话，法定刑会从7年开始起跳，是一个非常重的罪。
为什么跟一般的这种金融不大一样？这个一跳就从7年开始。
哦，它是因为它的这个犯罪所得可能更高，因为它是1亿元以上的这个金额、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大规模的炒股让整个这个金融市场等于是它的秩序受到很大的波动，那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影响到很多，因为你买的股票的价值事实上不是反映出它真的一个供给跟需求的一个影响，也不是因为公司好或坏，而是因为可能有些这个有心人士透过一些手法让股票的价格涨或跌哦，这种情况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金融交易秩序非常严重的哦，所以它的刑度如果说 他的这个犯罪所得比较高，高到1亿元以上的话，那可能就会有让更重的法定刑来规范这样。
嗯，是，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一种来认识，常常会听到什么相对成交啦，哎、嗯，这个相对成交，对、嗯，相对成交比较常听到。好，委托就还好，嗯，
差不多的意思啦。大概意思就是说了哈，一般来说啦，一个股票哈，买卖的买气旺不旺，其实对投资人来讲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影响。那可能会判断说，哎，是不是很多人买卖这只股票？
哦，
如果很多人买卖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只股票可能前景会看好，所以很多人会有兴趣。好，但是有种情况是说，哎，假设这些股票的买卖不是真的买卖呢，而是有心人士哦，透过想要透过一个假的交易，把自己的左手的股票卖给自己右手的股票，
嗯，
啊，通过这个方式，好，营造出一个，哎，这个股票，这张股票它是一个交易非常活络的表象，好，或者说他想要透过这个方法来抬高或压低股价，好，让好几个人来把 A 的股票卖给 B， 把 B 的股票卖给 A， 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相对，
好，嗯，
的成交或委托，他并不是真的看好股票的前景，他只是想要让大家误解。哦，股票是一个热络的股票，
嗯，
让其他投资人骗进来，可以投资这样股票。好，哦，这种情况我们称为叫做相对成交或相对委托啦。
哦，
那规定的条文大概，嗯，对，它规定条文大概在证交法的150条第一项第三款跟第五款，嗯，这两个条文。
是，那第二种也有听过叫做高买低价，哎，好，我通常都是低价高买，
嗯。对，通常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投资人哈，哦，他买一张股票。基本上他会希望把价格卖在高点，
对吧？
这样才会赚到钱，嗯，那买在低点，哦，透过买跟卖之间的差价来赚取这个股价的一个获利的，哦，这是比较正常的情况之下啦，
哦
哦，但是有一种手法是这样，叫做高买低卖啦，哦，就是刚好颠倒过来的，哦，
对啊，
颠倒过来的，那其实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这个抬高或压低股价，然后反而说，哎，连续，哦，多次用高价的方式来买进，低价的方式卖出。举例来说啦，他可能会用高于平均价的方式买入，
嗯，
接近最高价或涨停价的方式委托，
嗯，
或者说在拉底盘的方式去买入这个股票，
嗯，
那这些手法其实都会让股票的价格因此而推升或压低，只要它的量够大的话，
嗯，
所以这种是背离长期的买入方式，会如果它导致它的量够大，哦，导致影响到市场的价格或市场的秩序，哦，让股价的波动不是因为正常的一个买跟卖，而是用这个手法让股价无法反映它真实的一个情况，
嗯，
这种是通过技术的方式而推高或压低，那这种情况我们叫做高买低卖的一个炒股方式，那这个炒股方式也是证交法所禁止的一个情形，哦，当你的对于某一种档股票，哦，连续用高价买或低价卖出，而有影响市场价值、价格或市场秩序之余的话，那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嗯，是什么样的人会去买这个高买低价？一般正常的部分，
一般通常是不太会用这个手法啦，因为这个手法等于说你是背离到正常的一个。
对啊，有点像诈骗哎，对。
正常，也就是说，哎，你用高价去推高它，高买这样子，那等于说，哎，嗯，这个高价挂出来之后，其他人在买，那可能这个价格就会不断的被推升。只要你的量够大的话，你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股价的价格。
是，哦，
因为不是每档股票都一直，都买卖的很频繁。也许你可能在某些比较小型股你的情形，你可能，买一定的量，可能就会造成股价的一个波动。哦，
嗯，
但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不过股市里面呢，也常会听到一个就是假消息，对不对？
对，
或者是说，
就。
有些人就会常常会耳朵比较尖，就会听到，这是不是也可以来跟大家讲一下？嗯，
对，其实哈，哦，在这个很久以前了，在1814年，在英国就有一个著名的案例，然后就有被告，哦，他购买这个公债，嗯，英国公债哦，他对外发布说，哎，拿破仑被杀掉，因为那时候可能英法在打仗，哦，英军即将获胜的这个消息，假消息啊，是让拿破仑活得好好的，
嗯，
哦，那因为这个民众听到这个消息，想说，哎。因为当时的资讯没有那么发达，就是你会相信到听到这样的讯息，
是，
所以因为听到这样讯息之后，哎，这个英国公债价格就上涨了，所以它导致了整个市场就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波动，因为你散布一个假的消息，
嗯，
所以事实上我们在我们的证交法也是有禁止这样的行为啊。如果说投资人是想要去影响哦这个集中交易市场的一个某张股票的价格的一个交易价格，哦，散布出一些流言或不实的资讯哦资料哦，它而足以影响到股价的话，
嗯，
那这样子也是违反证交法的一个规定，而会有刑事责任。它规定在证交法的第155条第一项第六款， 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实的资料的话，也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所以千万呢，也不要乱听啦。我觉得重点是在这。
当然，就是说，而且就是说，这个散布流言跟这样的话，其实在如果你的流言是影响到这个整个交易市场的一个运作的话，其实也是对自己是不好的，因为是有一个刑事责任一个影响的一个规定。
嗯，除了刑事责任，是不是应该也会有民事责任啊？
哦，当然，因为这个你买卖，你透过这样的手法哈，会让股价哦不正常的波动，所以会导致有些人呢，有些投资人在这个段时间内哈，他正常的去买卖股价，可是这个股价事实上跟真实的股价，因为被你用这些手法而影响的，而波动的，所以他买卖的股价会跟这个真实的股价发生了一个差距。那这个差距事实上也就是这些投资人的损失啊，哈。所以证交法的155条第3项就有规定，哈，就是违反了这个前2项，也就是提到的这个禁止操纵市场的这些规定，哈。
嗯。
对于善意的买入，哦，善意就是不知情、不知道你在操纵股价的这些买入的人或卖出有价证券的人，所受到损害呢，应该要负一个赔偿责任。好，那投资人事实上，你除了自己可以对这些行为人起诉之外啊，自己可以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哦，那你也可以呢，依照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法的规定，
嗯，
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诉讼实施权哦，授予给这个一个机关，一个保护机关叫做财产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
嗯，
那这个保护中心呢，他们就会受到你的一个实施权的授予之后呢，他们就会代替你呢来对这个操作股价的行为人提起一个叫团体诉讼啦。也就是说你就不用再自己跑法院了，你可以透过这一个保护机构齁，一个财产法人呢来帮你打这个诉讼，他打赢之后呢再把钱分给你，等于说你上班就去上班，你也不用再烦恼说你还要自己呢因为被害了齁，然后所以你要去上法院来打这个诉讼，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你当然可以自己打这个诉讼啊，但是如果你觉得说你请他们来帮你处理的话，那也可以透过这部法律的规定由一个团体诉讼让他们可以来对这个行为人来做求偿，那像这个财产法人的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他们都会在一段时间内就他们会上网公告比如说他们会受理说哪一段时间某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们北检起诉的案子因为他可能是有操纵股价被我们起诉了之后，他就依照我们这个起诉的一个内容呢在上网做一个公告然后跟你说哪段时间到哪一段时间你如果有买入或持有股票的这个投资人，你可以上网登记来求偿，然后来做后续一些程序事项之后，让他们来帮你做一个团体的诉讼，等于说一个机关他集结大家的一个请求权，那由他来做就好了，不要说每一个人都跑法院，那这样真耗费很多这个大家的心力跟时间，那也都是需要成本的。
是哦，这就是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那当然呢，有一些特别的注意的地方，还有最后要提醒的地方，是不是也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股票市场它是一个这个公开的资本市场，所以它的一个秩序哈，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当然不能有心哦去做这样子一个操纵，比如说刚提到的这几种类型，相对成交、相对委托，或者高买低卖，或者是说散布流言这样的方式，那也要避免就是说自己的行为真的落到了这个范围啊。比如说你在开两个户头在那边对于同一个股票，然后左买右卖，然后这个一个买一个卖，然后做成相对成交的情况，那就有可能会被认为说你可能会构成要干扰这个证券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自己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也要避免说自己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手法落到了这个法律所禁止规范的这样的行为，因为这些行为是都会造成其他投资人他的一个误会，然后甚至就是有点像被骗了一样，然后跟到了这个股票的一个买卖，造成他们的损失。
嗯，这也是哦，在今天呢，我们来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长知识啊。这个民事、刑事哦，这个听说这个责任很大哦，哈、哦，而且这个起跳、就7年了、不要开玩笑。不过
那一般是3年啦，但是就是说一个1亿元以上哦，就是可能就要非常大户，他们才会到7年以上啊。一般的最近本金3年以上，但是还是一个非常重的罪，因为3年以上代表就是说你其实没有什么机会能够 缓刑，然后一颗罚金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如果还有可以缓刑一颗罚金的话，可能就，哎，这大家一起来抗议了哈。对，啊、那资金太大了啦，已经超过1亿了、对不对？
对，就是说他的一个刑度是非常重的。对，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下个礼拜见喽。
大家下礼拜见喽，拜拜。
拜拜。再回来的时候，带大家回到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时间喽。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要带大家来看看今天呢，许祥真检察官要为大家啊来解决的问题呢，包含了今天哦要来聊到的话题，就是防范假冒的达官假巨贾名人的诈骗手段。那么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我们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我们同步开放的是02372920。先让台湾高检署许祥真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呐、我是高检署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当然呢，说到了这个第一件事，就会想到一个人，就是骗很大的哈，还骗到总统。好，这个案件好像这个国人都知道啊，可是问题国人都一直想不透，为什么连这么的层级高的人都会被受骗呢？那当然，这个不是只有他几个案件，那么在这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好啊，今天呢、我会再讲一次诈骗的手法的这样子的广播节目的法令宣导呢，主要是因为大家如果你记忆犹新的话，我在今年的七月份八月份也有讲过好几次
不同的
诈骗手法、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啊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民生有关的，不是被骗，不然就是被抢被偷这样子或者说杀人的案件，可能大家会比较关注了。
是，
所以呢刚好就是在八月下选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黄姓的人士哈，其实他年纪非常轻，可是他非常的厉害，他已经前科累累了哈。就是诚如刚才瑶瑶所说的，他不是只有诈骗一般的人而已哈，他诈骗到的是我们的前任的总统。那这一次呢，他又被起诉了，在八月下旬的时候被起诉了，然后呢他也是诈骗了很多那个
名人呢、
巨股就是商富商的意思，然后或者说还有名人这样子哈、对，然后就讲说哇怎么可能哈，而且他也诈骗了民众，因为那个民众他也付出了很惨痛代价，因为他被诈骗了上亿元，所以我就想说利用今天这样的机会也提醒所有的民众大概小心一点哈，知道一下他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来犯案的，大家才不会受骗。
是，不过呢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哦，大家会有一个想不透，像这个我们一放上去预告的时候，就大家就讲说明明知道他就是一个骗很大的人，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受骗，这个大家很百思不解，然后他们这些的一个手法如何去让这些民众还有听众朋友可以更清楚不要再被骗了，我们真的要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好的，大家如果想说我怎么可能会被骗，尤其如果他是黄某人这个已经鼎鼎大名了，名声在外了。对，但是他就不是用黄某他不是用黄某人的名义在骗嘛，对。那我就来讲一下他这一次被起诉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手法哈。一阵子刚好有一个女歌星非常的有名，她刚好有就是说家庭的离婚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个被告也很厉害，她刚好抓到了这个梗，所以呢她就冒称说她是这个演艺人员哈，还有她的配偶的助理秘书，还有厉害的是这个人虽然是个男生，他会假扮女生的声音，好，所以呢他就是用电话跟电子邮件的方式，然后就是就是请托医院，他就说因为他是演艺人员还有他的配偶的助理秘书，对方都会相信了，
是，
好，然后就去请托医院去安排住院啊，预约门诊啊，而且住那种高级的病房，而且还可以跟医院去大取到了人家病人的病理简体，
对，这个很厉害，
对，
而且医院还还相信他，这才是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说，因为他后来他不是只有他。 他不是只有跟医院哈，他应该一开始的时候还跟了一个校长
啊。那个校长
的秘书呢，可能也被他骗了啊。因此，对，他是后来是假借那个校长的名义去跟医院要检体。那人家那个校长他以前也是医生啊，所以人家就医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校长鼎鼎大名在外，他的助理都来要这个检体了，应该也没有人敢去查证是真是假，就给了。对，好，然后他也很夸张的是，他也敢假冒是这个校长的配偶，然后到打电话到学校去说我要申请校内的网络的分机号码，也因为这样就申请到了。对，好，然后呢，他为什么要申请呢？他申请的目的就是说，因为这个网内互打嘛，大家就觉得哦，这个是内线，然后所以对你的确是校内人士，所以呢，他就会又骗过了这些医院的高层，所以他就医院以为说你是校内打来的嘛，哈，医院内部打来的，因为都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系统的，所以就他又利用这样的方式，让人家深信不疑的，就开始又在请托安排这个医疗的转院啦、预约门诊啦、住高级病房等等的事宜啊，这是另外一种诈骗的方式。好，那接着下来呢，就是比较厉害，就是诈骗到一般的民众了哈，他就是说他是，香港的巨股哈，富商的秘书哈，然后他还佯装成这种女秘书的声音啊，去跟我们国家的生产口罩一家很有名的口罩公司，就说我要订口罩去送给医院，好，因为这个医院对我有恩，好，那但是呢，这个口罩公司还好，他就有警觉了，好，他就去透过管道去查证，说是不是的确人家香港有下单啊？结果发现是一场空，好，所以他没有出货，所以这个部分才是诈欺未遂了哈。好，这是另外一种诈骗的方式。还有一种诈骗方式呢，他就是跟一般的民众讲说他是某某金融金控集团的千金，而且也是什么律师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了哈。然后就跟那个民众谎称说啊，你要是相信我，我可以帮你哈，因为这个集团嘛，我是集团的千金，我可以用比较好的利率了哈，还有换汇的利率了哈，然后帮你去投资我们集团正在投资的不动产，这样你可以获取很多的钱。所以呢，被害人也就这样哦。不疑有他，因为他说啊，我可以帮你取得这个集团的 VVIP， 哇 ，VVIP 是
听得很大哦
，very important person、啊，就是超级贵宾的意思啊，超级 VIP 的意思。好，所以呢，哇，这个被害人家底也很厚，居然这样子就被他骗了上亿的资金。那他还把这个资金就是让被害人去汇到另外一个同案被告的金融账户里面，所以还有洗钱的问题哈。那大概这一次起诉的犯罪的内容是这样子。
哇、哦，这样以这样这个加紧，这样加下来哦，涂先生等很久了哈。他想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这么聪明的这个这么聪明的嫌犯，然后这个侦办的检察官没有觉得很疑惑吗？这个大家对于他来讲，他就是一个很一个谜，难道没有办法喝止？还是因为我们的刑责太低了？
好的，我们针对民众的提问一定要一一的回答。
对，涂先生，涂先生，这个实在是太惊讶了。
太惊讶。好，其实呢，这个他所涉犯到的相关刑事责任，我也在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涉及到刑事责任还蛮多的，其实也不轻哦，就是刑度上也都不轻了哈。我先来讲说是哪些刑责，然后再讲说要怎么样喝阻。那怎么样喝阻的话，其实就是要如何防范我们自己会上当，因为就是他实在是太厉害。我们想要说，你看，不是只有总统哦，连校长啊，然后
贵妇啊，
对不对？然后有钱人啊，全部一一的无一不倒地啊，就全部都被骗了，就是很可怕。对，好，那他所构成的刑责大概是以下这几种啊哈。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他是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在伪造说他是什么演艺人员啊，或是演艺人员先生等秘书或助理嘛，然后去发送一些电子邮件去取信于医院对照了哈。所以这边的部分是会涉犯到的是刑法第220条、第216条、第210条的行使伪造准私文书罪。准私文书我们一般的文书就是书信的话哈，我们的文字的话叫做私文书，就是个人所做成的。那如果是相对于公务员所做的叫公文书。那为什么叫准私文书？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我们书面的这样的形式了，因为它可能是有网际的这种 电子邮件啦，或是在 FB 啦，或是 LINE 这样写出来的，我们这个叫做准文书，因为它不是实际上的一般的纸本的文件哈。OK， 好了，第二个的话就是刑法339条第一项的诈欺取财罪，第三个呢就是刑法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为什么会得利哈？得到什么利益呢？就是哎，居然可以这样子骗过人家，就去住高级的门诊，就是去预约到门诊，还要去住到高级的病房，所以就得到利益嘛，哈，啊，第四个是刑法第339条第三项第一项的诈欺取财未遂。为什么未遂呢？就是我有讲到的那个口罩公司，后来有去做查证，才没有出口罩出去，哈，没有被骗，哈。好，然后第五个是个人资料保护法第6条第41条的非法收集他人机密资料罪。为什么？因为他去非法的去取得了人家的简体资料，简体哈，病理的简体。好，另外还有就是他请人家汇款到那个别人的账户里面，造成我们追查的资金的断点，然后所以有洗钱防治法第14条第一项的洗钱罪，哈，大概是这样的罪嫌。那这个罪其实都不轻啊，有5年啊，有7年啊，其实都还蛮重的啦。
现在黄小姐想要插播进来一下说，说她的案件在很多年前就有，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到现在还可以继续骗，然后又一直这样子累计？
哦，应该是说哈，这个案子有时候因为他可能犯案的太多了。其实这个黄先生，这位黄先生应该已经有入监服刑过了，因为他案子应该是从10年前我在想就已经开始嘛，就是当时
一直在执行嘛，
从前总统的时代就开始了。对对对，那只是说他后来出狱以后还是继续本性不改，然后还是继续这样子以此为生的在犯案啦，所以并不是他没有执行过，只是说他有新的案件产生，而且他可能已经把它变形变种了，用另外一种方式在行骗。
是哦。最后利用30秒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保护自己不要被骗了。
好，我一定要，这个才是重点哦。怎么样让自己不要被骗？第一个，尽可能透过管道，一定要跟这个所谓的他用他的名义啊，名人啦，这个达官巨贾的名义，或是他的秘书助理，一定要做查证，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可是呢，大家想说，我又不是认识这个名人啊，我怎么去跟人家查证？这样很突兀，对不对？好，那如果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查证的话，至少你要跟他跟你在讲，他是用这些人的名义来跟你讲一些事情，要求你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要请你出货啦，或是请你安排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留下他的联络方式，然后呢多问一些问题。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